天气变化很快，从夏天进到冬天。感谢主给我们能够身体心灵在它里面都安息。请我们翻开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我们把这整章圣经的十节一起读一下。啊，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好，我们今天早晨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啊，这一次我们交通的主题是神永远的旨意和他恢复的工作。我想到今天的第四堂，弟兄姊妹里面都非常的清楚。啊，我们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必须要认识什么是教会。弟兄姊妹，神永远的旨意不仅是关乎我们个人的，更是关乎神的满足，关乎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所以若是我们要明白圣经，弟兄姊妹要在圣经里面认识神心中所最关切，他为什么创造宇宙万有，他今天在时间中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认识什么是教会，就是神心意中原初他定义要得着的是什么。我们讲今天呢，我们对于教会可能连不信主的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和观念。所以我们强调呢，我们若是要认识教会，我们不是照着今天我们看见的现象来谈论什么是教会，也不是根据于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来臆测什么是教会。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回到神原初的旨意里面，得着圣灵的帮助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神心意中原初定义要得着的。教会不是一个宗教组织， 我们知道今天呢有很多基督教的组织，教会呢也不是一个宗教机构，我们知道组织呢就是今天在一个地方有聚会，在那边也有聚会，大家联合起来变成一个系统，变成一个组织，教会不是这样的一个宗教组织。那么我们请原谅我稍微提一点事实哈，今天所有的宗派它是一种的组织。我要这样讲，我刚到美国来有很多美国同学甚至我的教授都问我你有没有什么信仰，我告诉他说我是基督徒，那么他就问我说你在什么地方聚会，我很难跟他解释他问你是浸信会的还是卫理公会的还是信义会的，我说我在一个 so called non-denominational 我在一个非宗派的一个聚会。弟兄姊妹，我们要向人解释神心中所要的教会不容易，因为人还没有读圣经，我们心里面就感觉教会有这个派有那个派，但是这些派呢不过是宗教的组织，因为他在基督之外呢有人做这个组织的头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明白吗所以每一个派别里面他们隔几年呢要选举做有一个人做头，就好像天主教一样，他们的教皇呢就是教会的头而不是基督做头弟兄姊妹，教会呢不是一个宗教组织，教会呢也不是一个宗教的机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 Minneapolis 是很有福气的，因为有好几个大的宗教的机构呢在 Minneapolis 是做他的 headquarter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呢 Billy Graham 以前他的这一个 headquarter 就在 Minneapolis我常常听 Billy Graham 传福音的信息，然后传完以后他就要介绍他的这个机构，请大家呢投入，请大家奉献弟兄姊妹，很多人认为这样子就是在侍奉主，这样子就是符合神的心意了，但是呢神永远的旨意不是这个，因为呢神要得着的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再讲一点呢，教会也不是一个基督徒所组成的聚会的团体基督徒的团体我们可以称它做一个聚会，但是它不一定有教会实际的性质和意义弟兄姊妹，我盼望我讲的能够讲得清楚光是基督徒聚会的团体它不一定就是一个神心中所要的教会。那么我们这一次借着撒加利亚书，我们看见神在异象中呢向撒加利亚启示什么是教会他所要得着的，他旧约时代神的儿女们是教会的一个预表所以我们要认识教会呢必须回到神的话语，看神原初的旨意是什么。当然对于教会的这个认识最清楚的在整本圣经里面是以弗所书在那里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个头元首是我们得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自己那么他的身体呢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那么今天在一个地方的聚会呢要具备教会的性质和实际的话，我们在这里呢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成为那个身体的一个样本一个标本在这里呢虽然我们摸不到那个宇宙看不见的教会，但是在这个小小的聚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不是一个会友也不是一个教友有人开玩笑说呢什么叫做教友呢，就是你叫他就来，如果你不叫他就不来弟兄姊妹们，那么会友呢就是开会的时候呢有资格投票的人。弟兄姊妹，神的家不是这样的 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我这一次交通呢，我不是和大家主要讲以弗所书，但是我们第一天晚上讲到神的那旨意，就是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来承受万有，那么在这个万有中间，他要为他的儿子得着一个配偶，那就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弟兄姊妹，心腹告诉我们说啊，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有什么样的生命，那么在这个配偶里面也有同样的生命。他的儿子彰显出什么样的形象，那么在这个配偶的里面就是什么样的形象。他是活的，是生命的，这就说出了今天在时间中你我经历主耶稣的救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在我们的性情里面把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组织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需要时间的。好，我们知道神是满了忍耐，满了智慧，也满了巧妙的一位神，所以从第一世纪开始，我们看见圣灵降下来，他就不断的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环境的神的儿女们中间做这个组织，磨成他儿子形象的工作。这是第一个点呢，基督的心腹是活的，是生命的，是彰显并且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那么第二个点呢，心腹我今天在时间中还没有被迎娶，我们是在地上的等候新郎的回来。那么这一段时期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教会必须像贞洁的童女。弟兄姊妹，这个贞洁是指着属灵的贞洁，就是在教会的生活和敬拜的里面不带着任何世俗人类宗教的掺杂。这几天我已经稍微和弟兄姊妹介绍一点，我们看见在第一世纪快要结束之前啊，就有了一些的有一些异教的东西进到神儿女们中间。当然这些东西呢，先是有一些的做法，人觉得这样做呢啊比较容易，好像摸到主的同在，比较容易显出那种近前外表的行为啊。但是慢慢的开始啊，就变成有了教训，有了一些的有了一些的理论啊，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啊，仁义进到神的家里面去的时候，神的教会啊，耶稣基督的心腹呢，就失去了他的贞洁。好，我们看见在使徒保罗他还在公开服事的时候，他写了哥林多前书，又写了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面，他因为知道哥林多弟兄姊妹对他有一些的意见和看法，所以他说，我对你们所发的那个愤恨，就如同神对他心中对他儿女们所发的那个愤恨，中文把翻成愤恨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称为那个嫉妒啊。我们讲嫉妒啊，是看别人好，你心里不服气，那个嫉妒是不好的。但是呢，为着所爱的人，他不要走堕落的路，而对他有一种的嫉妒，要他往那个正路走，那个是神的嫉妒。啊，弟兄姊妹们，啊，像我自己有孩子，啊，我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她在家里还小的时候，我就跟她讲，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啊，你将来要结婚，那么你在结婚以前呢，你必须要守住你自己的尊严和身份。现在在美国是很流行男女在婚前就可以随便乱来的，我说我们家不能这个样子，这是做父亲对女儿的一个嫉妒，为了保守将来他婚姻的快乐，保守他将来婚姻里面的幸福。弟兄姊妹，神对于他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必须要认识教会，不然的话我们觉得别人可以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别人要做很有 很能吸引人，很能够叫我们里面快乐。弟兄姊妹，那个叫我们犯了属灵的淫乱。今天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小的事情上面我们都需要留意。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你认识了神的那旨意，你坐在底下听到，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你要分辨那个在讲台上的人讲的话语啊。如果他讲离开了神的旨意，或者离开了真理，我们需要分辨啊，我们需要平衡它啊。所以有弟兄讲呢，如果我们在这些点上不认识，别人把心理学拿到台上来讲啊，大家觉得这个很好，弟兄姊妹，那不是我们活在神的那旨意中间啊。我们需要来分辨这个。当人去走基督教的心理学的时候，圣灵在我们中间就得不着主权和地位啊。所以我们看见了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第二个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呢，要像保罗一样，为神的儿女，为神的教会，要有像父神那样的一个极分，有一个极度，我们要保守神家里面的纯净啊。我昨天稍微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集思广益，今天叫做脑力激荡啊。我们想我们怎样能够把这个福音聚会聚得热闹，聚得人多，聚得看起来很有果效啊。所以我们可能请一个很会讲话的人，他来讲一点宗教哲学。弟兄姊妹，那个是犯属灵的淫乱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些点上面要有分辨力啊。一个人因蒙恩得救，若是你在这个点上遵行神的旨意，神认识你，神会知道在这里有一个人爱他，爱他的家。第二个点呢，我们讲到教会乃是神的家，所以神说呢，我为着锡安，为着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我要回到锡安，我的家必要重建在那里啊。弟兄姊妹们，仇敌做的破坏就是破坏教会，使它不成为神的家啊。我们昨天晚上讲到神的家啊，它的建造是要照着神的法则，所以神呢，他有他安排的匠人，这一般人呢是按照基督身体的原则来建造神的家。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蒙恩得救了，都成为啊神家中的人，我们要一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被建造呢？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由基啊，这个英文叫做 free radical。 今天如果一个人呢身上有很多的free radical 的话，你说这个人健康不健康？我考考大家的营养常识啊，健康不健康？早上吃早饭，我跟弟兄姊妹讲，我看很多人一开始就吃那个 ham 啊，一开始就吃很多蛋。我说你是增加你身体的 free radical。你要健康的话，应该先吃一大盘的水果。为什么呢？这一大盘的水果能够把你身上那些自由基，就是不受管束的，自己要怎样就怎样的，把它综合掉，然后把它排掉。弟兄姊妹，你我若是关心神的家，你愿意你的聚会能够被建立成为神家的实际，我们先要除去 free radical。好，我们需要呢先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感谢主，刚才我们会前祷告，好多弟兄姊妹都被这个点摸到。我们愿意，虽然我还不是那么明白主啊，但是你的爱吸引我，我到你面前来把我自己献上。为什么献上身体呢？因为我的思想是在身体的里面，我的喜好是在我的身体里面，我的身体献上了，我的身体所有的一切谁做主了呢？耶稣基督做主。耶稣基督今天借着圣灵在我的身上可以管制我啊。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不献上身体，我们什么时候想离开我们就离开了， 我们什么时候想带进一些新鲜我自己认为好的我就带进来了，弟兄姊妹，所以神的家一直没有办法被建造，因为神得不着建造的材料，我们需要献上自己。当我们过了这一关的时候，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与神同工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一个尊荣啊。所以刚才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安静了，我有一个感觉，我们要把我们的鞋脱下来，因为我们站在神圣的地方。你知道在旧约时代啊，做奴仆的人是不穿鞋的，当一个人要与神同工的时候，神第一件是要求把你的鞋脱下来。我们在旧约时代有一个人是被用来作为侍奉的人的一个榜样的，就是摩西。摩西啊，在他青年时代啊，他就为着他自己的百姓，为着神呢，大发热心，他要服侍，他认为他很有能力可以帮助神，也可以帮助他的弟兄。我们知道他一出手呢，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第二天他看见他自己两个弟兄以色列人呢，在那里争相争，他就去劝架，跟他们讲你们是弟兄啊，应该彼此和睦，结果他们一点都不领情啊，他们说呢，你要打我们，打死我们，像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嘛。摩西知道这个事情泄露了，他就逃跑到旷野去，在旷野40年啊，他的成就就是生了两个儿子，牧了几只羊啊，他学会了爱的功课啊，学会了这个照顾人的事情。到有一天呢，他牧羊到了何烈山，就是神的山底下，他看见一个很奇异的景象，一个枯干焦黄的一丛荆棘呢起火了。这个在当时的旷野是非常平常的一个情景的，如果它起火的话几秒钟就烧毁了，但是那个火呢一直烧，那个荆棘呢他看得清清楚楚，一点都没有烧毁。他说这个很稀奇啊，他就走前去看一看。他当靠近那个火，那个荆棘烧的火焰的时候，忽然有声音向他说话，说摩西，摩西，把你的鞋脱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站在神圣的地方。从那一天开始，摩西学习做仆人来与神同工。这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匠人的原则。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呢，在没有认识这些之前，我们已经进入侍奉了，我们已经带一个小组了，我们已经在教会里面承担一些责任了，弟兄姊妹。但是有一天主如果开我们的眼睛，我们需要放下过去一切的这些经验，我们放下过去一切所有的自己的已经有的这个自尊。在基督徒中间这是不容易的。我曾经见过有两批弟兄姊妹，他们都住在同一个地区，他们各自有服事，各自有聚会，他们都在特别是那些负责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自己的聚会的里面呢，都是用国内的话来讲，都是领头羊啊，都是做决策做安排的。但是圣灵在他们里面把主的心意开启，他们看见啊神的那旨意，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再这样聚会，我们两个聚会了，既然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区，我们重新开始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后来我听见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是真是主的作为。他们两边负责弟兄在一起交通，一起祷告，觉得圣灵是这样引领。但是他们要开始一起服侍的时候，他们感觉到我们都是人，我们已经有了过去的习惯，别人我以前在自己的聚会里面做决定，我也变成了一个习惯，那么现在要重新开始，如果我再这样出来，我可能会伤到对方。所以有一位最年长的弟兄，他先站起来祷告完了以后，他先站起来，他说我现在在主面前答应一件事情，我们在一起再重新开始的时候，我回到零点 从零开始，真是不简单的。过去几年我到他们中间去，我看他们在一起配搭，真是美好。每个主日早上啊，这几位啊，本来都在不两个不同聚会里面负责的弟兄们，都先到聚会里面，在聚会中啊，他们先把事务安排好以后，他们就到一个房间，大家都站在那里一起祷告。我每次去服侍，我也跟他们一起祷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与神同工，做仆人，没有一个人在那里自己出头啊，这是神的家，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那么第三个点啊，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稍微提到，教会是神的见证的器皿，那就是城。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主耶稣讲到人点灯啊，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把它放在灯台上。人造城是造在山上面，好叫世人能够看见啊。我们知道教会乃是神的城啊，在撒加利亚书讲到那是锡安，是耶路撒冷城，是来彰显并且见证神在他儿女们中间的主权，还有他在全地管制的权柄啊。弟兄姊妹，这是借神的教会该有的情形啊。我在还没有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先和弟兄姊妹讲到撒加利亚书是关乎神永远的旨意，而这个旨意在撒加利亚的那个时代是已经在他儿女们中间，神的儿女们中间呢，已经不再被认识，被仇敌破坏到几乎是荡然无存的光景中。那么神回到他儿女们中间，得着了一些人，神向他们说，我带你们回到耶路撒冷，我要使用你们来重建我的家，重建耶路撒冷城。弟兄姊妹，那是神恢复的工作。今天你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主耶稣快要回来了，主怎么样能够回来呢？必须要神这个恢复的工作完成，他才回来。那么恢复什么呢？就是恢复神儿子借着教会该有的见证。我们要把教会真实的光景借着我们的聚会，借着我们在地上世界的工作，借着我们的家庭啊，借着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交，教会的生活，把它见证出来啊。这是撒加利亚书我自己读我里面的一些感觉。好，我们今天来到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啊，这是撒加利亚在那一个晚上呢看见的第四个异象啊，或者说呢第四个梦。我再讲啊，虽然他有八个看见，八个异象，但是这八个异象实际上是一个异象，就是神的纳旨意的各方各面啊。在没有进入这一章之前呢，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在圣经里面呢，特别借着先知书哈，你常常看见啊，先知得着了末世或者得着了异象，然后他就有一段的记载啊。我要稍微区别一下，先知书里面呢许多的预言，也有许多的异象的描写啊。那么什么是异象呢？就是在那个时代，人得着神的开启，把人的心思意念，把人里面的认识带回到神没有创立世界以前最原初的那个心意，那个叫做异象。那么什么叫做预言呢？就是神对那个说话的人告诉他说，你现在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发生，但是将来我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撒加利亚书第三章里面呢，一半是预言，另外一半是异象。前面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异象，然后呢第八节到第十节是预言啊。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异象，那么我们对于预言的解释就很不容易清楚啊。 如果我们呢对于预言不认识，你想要完全的经历意象里面的实际，我们也摸不着。好，这是我先开头的跟大家讲。那么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用当时被掳归回的一个祭司亚伦家族的人啊，他是一个利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书亚。他那个时候担任了回到耶路撒冷，虽然还没有圣殿，但是他担任了大祭司的责任。借着这一个人他的身份和他的侍奉，来代表所有被掳归回神儿女们在神心中该有的地位和侍奉。也就是神盼望的每一个蒙恩得救进入那旨意的儿女啊，明白神那旨意的人，都像大祭司约书亚一样做神的仆人，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啊。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好，我读一下给弟兄姊妹听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呢，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到了新约时代啊，教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我们若是蒙恩得救进入神的那旨意，我们来聚会，我们不仅是回到神的家做儿女，并且我们来聚会，我们乃是进入神的家做仆人，我们成为侍奉的人。所以教会的聚会哈，是我们来服侍，而不仅仅是我们来被服侍。你知道在美国很多的聚会啊，它外面都有一个招牌，然后有聚会时间表啊，在这个时间表上面写的 Sunday 的时候，有的聚会叫 Sunday Worship Time， 有的叫做什么Sunday service， 啊，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对于聚会、对于教会的认识的一个反应。啊，我们来到聚会呢，今天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意念，我来到聚会啊，我是要被服侍的，所以它叫做 Sunday service。啊，你来呢是别人服侍你，有一个侍奉团队，他们平时预备，他们平时这个在那里彼此交通，然后到了主日大家都来坐下来接受他们的服侍。弟兄姊妹，那不是教会。真正的教会乃是每一个人，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拣选了主，是主拣选了我，是他先爱我，我才学习爱他。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有一些认识主心意的神的儿女们讲，教会呢乃是全体都是祭司，英文叫做 universal priesthood， 不是那些穿着特别衣服的人啊，拿到执照的人他们才能够服侍。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在基督的生命的里面，在圣灵的膏油的底下，我们都应该成为服侍的人。而每一个服侍呢，是个人照着主所量给我们的功用和恩赐配搭在一起，大家配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个完整的人一样，在基督做元首管理的实际底下，我们在一起聚会。弟兄姊妹，那是非常美丽的。如果我们一闪之间呢，有那个实际，你会忘不了的。好，我最近这几年呢，有机会到美国东岸，在纽约一个小小的聚会跟他们一起啊，在夏天呢有几次的聚会啊。去年我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位负责的弟兄跟我讲，他说我发现他们聚会因着这几位负责弟兄他们里面的认识提高了，整个聚会情况不一样啊。所以会后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呢，我们 以往都不知道，最近呢有人邀请我们，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啊，一个夏令会在 Richmond 啊，我想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也去过，在那里有一个他们叫做夏天的 Some Family Conference 啊，他说我去了两次了，他说在我深处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觉得他们那边在一起聚会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非常的和谐，像一个人一样。他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以往从来没有这个感觉过的。他说过去这两年连续两次，他说我灵里面深处的这感觉，而且我在那个聚会里面真的享受神圣的安息和平安。他回来就跟他们一起配搭服侍的弟兄们呢谈到这件事情，他说我们想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弟兄姊妹，这个是属灵的开启，他摸到了侍奉啊，他看见了那个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一起配搭，每一个人都尽祭司的职分的时候，如果没有元首的这个管制的话，你看啊，这个身体有时候是彼此牵扯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啊，我的儿子啊，他是一个 funny guy 啊，很喜欢逗趣的一个人啊。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表演，他有时候就我就跟他讲，我说小荣，你千万不要做这种表演。他有时候喜欢表演那些有残疾人士走路的样子，这样子摆摆，他就天天表演得很像啊。啊，我跟他讲，你表演给爸爸看，爸爸不会生气，但你在外面这样子，你是伤害别人自尊的。我就告诉他，为什么人会这样呢？因为他中枢神经，他的头不能控制他的手啊，不由自主的。今天我们看很多神儿女们的聚会，有的时候圣灵这样带，但是我要那样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是彼此牵扯。啊，大家在一起走的时候，一个人往那里走，一个人往这里走。弟兄姊妹，这些是我们不够认识，教会是君尊的祭司，啊，真正的配搭，啊，虽然我们有同样的恩赐，但是摆在一起哈，应该没有任何的冲突，没有任何的竞争，没有任何的这个牵扯的。弟兄姊妹，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人在这些点上面有许许多多自己胜不过的地方，所以我曾经听过有弟兄们讲哈，在一个基督徒的聚会，追求基督身体实际的聚会里面，如果有两个会讲道的人呢，那一个就要走，因为一山不容二虎。我说这那就不是基督的身体了，对不对？你知道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有五位弟兄啊，中间有先知，有教师，但是他们配搭的是那么的完美。后来主打发两位出去了，这两位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在一起，非常的和谐。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那是真正认识并且进入了那旨意。你羡不羡慕那个呢？我听见长岛的那位弟兄讲，就让我回想起来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主开我眼睛闪一下，我也碰见有一些聚会中间弟兄姊妹真在那里有和谐的配搭，那真是美啊，弟兄姊妹。所以你就发现了圣经里面有一些的描写啊，是真的。你知道当所罗门王照着他父亲指示他，神告诉他那个殿的样式，他把圣殿完成了以后，南方四巴有一个女王啊，她听见这个风声，就带着礼物啊，想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她一到了耶路撒冷啊，看见圣殿里面的情形，看见所罗门王坐在宝座上面判断的情形，圣经上讲说啊，她就魂不守舍。弟兄姊妹，你要有一点这种经历，你就知道在天上的荣耀多大，魂不守舍。你看过那个，你再看今天地上，你就发现今天教会走样了。 神的儿女们呢，有许许多多的理由，有许许多多的说法是不照着神的意思的。我们要求主在这些点上面怜悯我们。好，我们看见彼得还告诉我们，不仅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而且我们呢是圣洁的子民，是神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呢，是说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性质。那么今天早晨我们来到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我们先要讲到这个君尊的祭司，他怎样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首先我们要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来讲，这一段我简单的讲，就是预言到神的儿子要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预言到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一日之间就除尽了所有神儿女们的污秽和罪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为我担罪而死。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罪得赦免，弟兄姊妹，那是极其喜乐的。主给我一些很特别的恩典，让我认识各处各道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个点上的经历。有一次我服侍在坐飞机，上了飞机以后我就开始读圣经，结果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同伴，一个美国先生呢，他一看到我读圣经就非常兴奋就开始跟我谈起来。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做 Paul Cook， 他就告诉我，他就跟我讲他怎么得救的。他从小生在天主教的家庭里面，他的爸爸妈妈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他呢也要求每个星期天呢要到教堂里面去望弥撒。你知道天主教的望弥撒就是擘饼聚会，但是他们不是让弟兄姊妹可以用心灵和诚实直接的跟主交通，他们是要有一个神父在那里主礼神父唱一段你们就跟着应一段然后呢大家就排队到前面来要跪下来。因为我参加过这个信义会，我在那边聚会聚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我知道他们的做法跟天主教完全一样，大家排队去领饼，然后到那里要跪下来，然后还画这个十字然后你就领一个饼。他就告诉我说他小时候都这样，但是到他初中以后高中了，他就不肯去聚会，他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后来呢他就落进世界的里面。他告诉我简单的讲，他在生活中他说我变得非常的就是想要尝尽人生各种的味道。他也喝酒，他也在交友的事情上面很随便，而且他说我是一个非常的强暴的人 violent person。 他说我对什么事情不满意我就很厉害的去反对，对什么事情跟我不同意的话，我就用尽方法用我的智慧去对付那种情况。他说他甚至用了一个名词，他说我不仅 violent 而且我很残忍，他说 I'm very cruel。 你知道现在美国很多这样的人，到最后精神分裂的话，或者说 mental 有一点不平衡了，拿着枪就到处开枪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那一天他讲这个不是要表现这个，他讲到他经历救恩。他说他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有一个 roommate 是个基督徒，他们两个都学工程。他说我的 roommate 是读 double E 的，我是读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是机械工程的。他说我这个 roommate 很奇怪，从来不跟我讲基督教的事情，但是我从他身上看见一件事情，他怎么那么平静，碰到事情他对事情的处理跟我怎么都那么不一样。他就非常受吸引，他就问他这个这个室友说到底是什么。他说呢他也不回答，他说你去读读圣经，他也不跟他讲耶稣基督。你发现有的时候你很热心传福音，别人被你吓死倒退三尺，对不对？但是你不向他传呢，让他自己去问，结果他非常认真了， 他去读圣经，他发现神爱我们，神不是残忍的神，不是天主教里面认识那个要你守规矩的神，不是要你做外面的行为的神。他发现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但是他没有经历啊，他就到处要找。他说他在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啊，他问他的室友，他室友说啊，你有机会可以去那边那个基督徒的聚会去听听看。他说他第一次去听了，那个传道人在台上问了，说我们中间需要罪责赦免的人请举手，他就举手了。他说我没有想到一举手啊，就来了五六位，可能是他们教会的长老，就围着他把他压在地上为他祷告。他说我吓得一身冷汗，他说我怕得要命。我说他说他们讲什么我都没有听见，但是等到他们走了以后，我看大家没有留意，我拔脚就跑了。他说结果跑到他们 parking lot， 忽然之间啊，他跟主说，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最需要得赦免，我求你救我。忽然之间主耶稣的爱临到他，他说他在 parking lot 的边缘上面他就跪下来，啊，主那赦罪的平安临到他。所以那一天啊，在整个飞机上，我们从西雅图到东京八个钟头，他跟我讲了八个钟头的见证。他把他全家，他有八个孩子，每一个叫什么名字都告诉我，几千张的照片，因为都在他的 iPad 里面，一个音乐也让我看。他说这个救恩把我整个人生命改变，他说我现在我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最后要下飞机前，他说你是传道人，带我祷告。那么他也祷告，他要我为他的儿女祷告，为神的旨意祷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救恩。救恩的根源在于神牺牲他的儿子。那一块石头上面有七个眼睛，这个石头在以赛亚书讲是房角的头一块石头，那一个石头乃是被试验过的石头，它经过死亡的试验，它从死里出来。这是你所得着的耶稣，这是住在你里面的生命，是非常奇妙的。这个救恩临到一个人，我们要跳着，要欢呼着，向世界宣告说，我蒙恩了，我得救了，何等的奇妙。你发现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这一步都经过了，我在飞机上经过碰见好多这样的人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在这个经历上，这是我们进入侍奉的起点。那么我们回到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见在这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站在为他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面前。这是我们来讲，因为那个时候神的使者我们讲到是耶稣基督啊，但是他还没有道成肉身，是子神啊。那么他站在他的面前要服侍他，但是呢撒旦也站在他的右边要抵挡他。我们看见撒旦呢，若是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不仅蒙恩得救了，而且若是一个人呢认识了神的旨意，要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啊，我们知道站立啊，这告诉我们说是做神的仆人啊，所以有的地方把它翻译叫做侍立，侍立英文就是 attend 或者是 wait on啊，他在那里眼睛呢是看着他所服侍的那位主啊，这叫做服侍。真正的服侍啊，是你的眼睛一直看着，知道他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他要你做什么啊，弟兄姊妹，那个叫做服侍。我们每一个要进入神永远旨意的人，不仅在神的家中做儿女，我们也在神的家中做仆人 啊，我们要有这种的灵。我盼望我们年轻弟兄姊妹啊，你常常到主面前祷告，主啊，让我在你的家中多多经历你的爱，成为一个蒙爱的儿女。另外呢，请你也加上另外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做仆人的态度，给我有一个听话的耳朵，受教的心啊，把那做仆人的灵赐给我。我们不要啊，只会享受，我们却不会服侍。我们看见呢，撒旦呢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为什么呢？神痛恨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因为撒旦也是神的差役，他是堕落的天使，他不敢直接的去攻击神。但是谁站在神的旨意里面来侍奉神，他就攻击那个人，他攻击那个侍奉的人，他实际上就是抵挡了他所反对的神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明白的，这也是我们呢从实际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听见有一些弟兄姊妹讲，我不服侍还好，一服侍呢，我家里就出各式各样的状况。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年轻弟兄姊妹可能你还没家还不知道啊，但是你可能个人生活也会这样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一开始进入侍奉，那时候我刚刚结婚呢，礼拜一到礼拜六我跟我妻子都没事，礼拜天早上呢我要去领诗歌，我出门前就跟我妻子大发个脾气，哎呀，我跟主说，我怎么能够上台呢？为什么我会发脾气呢？当然是我的血气，那这个血气怎么会被挑起来的呢？我们知道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原因，撒旦抵挡那些侍奉的人。如果你明白了这个，你就会懂得这个时候是你用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经历救恩的时候，蒙拯救的开始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这些点上面我们不明白呢，我们就被仇敌这一攻击一吓唬啊，我们就退缩了啊。我们看见呢，撒旦呢痛恨遵行神旨意来侍奉神的人，所以他们借着抵挡侍奉的人，他就来抵挡神啊。第二个我们看见呢，神清楚地看见这件事情，所以神就起来呢斥责撒旦。我们发现呢，神的斥责很特别。撒加利亚看见的时候啊，他听见神这样说，我怎么斥责你呢？我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这告诉我们说呢，当一个人呢侍奉进入了神的那旨意，耶路撒冷代表着神心意的那个中心啊，神拣选耶路撒冷告诉我们说呢啊，神他重视他自己的那个旨意。今天有人为着那个旨意来尽他的功用来侍奉神的时候，神不容许撒旦碰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侍奉是，如果我们是服侍神和神永远的旨意啊，这个侍奉啊是神心中的宝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呢，如果只以福音为目的，那个价值不大啊。有的人以传福音呢叫别人呢脸上不好看，那个更没有价值，对不对啊？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写腓立比书啊，他说有的人传福音出于好意，也有的人传福音呢是为了增加我捆锁的苦楚。你看保罗你现在不能动了，你看我们多能够做工啊，没有你我们还是可以服侍的 啊。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会传福音，我们也很会传。保罗说没有关系，无论是怎样啊，基督总算是被传开了，但是啊，那样传福音价值不大，为着自己的恩赐发表来服侍没有什么价值。弟兄姊妹，因为恩赐有一天都要过去，恩赐是神给的，你要为着神和神的那旨意。所以我们待人得救不是待他做我的门徒， 乃是带他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被忘记，我变成一个旷野的声音，这是我的喜乐。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就是这样，他只不过是个声音，他过去了，他说我非常喜乐，因为他必增加，我必减少。我们知道当保罗蒙恩得救以后，他一受浸完，他就起来传福音，本着圣经的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很多人就信了耶稣，但是他们成为扫罗的门徒。所以神呢就许可苦难临到，把扫罗赶走，不让他在那里传福音。好，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侍奉啊，撒旦不攻击你，可能你的侍奉有问题，你是为着自己啊，没有撒旦的拦阻啊。那么撒旦说你是在帮我嘛，因为你出于嫉妒，你是出于彰显自己，为着自己。弟兄姊妹们，撒旦根本他的国度一点都不动。我年轻的时候在这个点上碰见难处，我去请教年长弟兄，他说恭喜你，你现在有一点侍奉的样子了。我说怎么恭喜了，我说苦死了哈，我越向这个人传难处越大。他说表示背后撒旦知道哈，如果那个人接受了主，他就真的离开了他的权势。弟兄姊妹，我们带人得救服侍弟兄姊妹，是要把人带进永生里面，不是带进一个自己的观念和自己喜好的一个小范围里面。这些是我们看见啊，在约书亚身上神斥责啊，因为约书亚是为着神的旨意回到耶路撒冷，是为着神的家，他在那里学习侍奉啊，所以神特别讲到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我要斥责你啊。那么神怎么斥责他呢？我们读到这里觉得很稀奇啊，神在这里告诉他说呢，他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啊，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呢、啊，我们在进入侍奉这刚开口的时候，我们遇见难处啊，主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和认识，就是认识自己的本相和认识自己原来所处的环境，还有我们的结局。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救恩，没有得着救恩，你我都是火狐的材料，你知道吗？有一天我们都要丢在火里面烧光了。那么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啊，就像一根木头在这个世界的火里面已经烧得差不多了。那么现在主把我们抽出来，他本来就是软弱的，没有什么骄傲的。撒旦呢，你来攻击的是一个非常未有用的人。神说呢，神说这不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个叫我们看见了我们自己的天性，我们的本相，我们原来的结局。这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呢，卑微自己。我们认识自己是不堪的人，认识自己是不配的人，认识自己啊，原来是在一个悲惨可怜的光景里面啊。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侍奉主啊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我们的侍奉真正能够讨神喜悦的程度是不多的啊，我们只不过是为神做工而已啊。我年轻的时候参加波饼聚会，我就觉得有些年长弟兄姊妹的祷告很吸引我，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啊，我起先以为是他们啊，有一些很好的言语来发表在主的面前。慢慢我发现，这是他们真实的光景和感觉。 他们说主啊，我是个下火湖的材料，但是今天蒙了你的恩典，不仅蒙了你的恩典，成为蒙爱的儿女，而且现在我成为一个服侍的人，但是我知道我是不配的，我知道我是不能的，我知道我是不堪的啊，弟兄姊妹，一个聚会越多，弟兄姊妹被带进这属灵的实际，主的恩典高油就越丰富。好，第二个点，这句话如果这个柴没有从火中抽出来，它的结局一定是烧毁，但是神把我们抽出来了。这是我们原来的结局和本相，因着主耶稣的救恩被扭转过来。感谢主，我们是柴，而且着了火被烧了，但是现在从火中抽出来。你想想看呢，如果一根柴被抽出来了，还有没有人把它雕成一个艺术品？可能不太多啊。这个柴可能，而且不是那种很高贵的木料，但是神拿起我们要使用我们，这个是一个侍奉的人进入侍奉，我们对救恩初步的经历。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那时候跟很多现在在座的弟兄姊妹差不多年纪，但是我们可能信主都有至少都有两三年的经验啊年日。所以有的时候在一起啊，就谈论大家的习惯，属灵的习惯，比如像祷告，有的人祷告哈，我们那时候在大学里面，有些弟兄姊妹祷告，最后说我这样祷告本来是不配的，是但是呢，我现在能够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有人说有什么不配呢？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主也把他的名都给你了。你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辩论得很厉害，这个印象在我心里非常深刻。我觉得这两个感觉都是对的，有的时候你真感觉到你不配，但是你珍惜那个名，耶稣的名已经赐给你了，你所以能够跟父神说话是因为有主耶稣，不然的话你的声音呢到天花板就回来了，真的是这样。因为主耶稣的救恩，我们进到不能再进了，跟父神之间就像儿女跟父亲一样，是那么的近。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因着认识了神的爱，所以我们来到父神面前坦然无惧，我们就奉主的名祷告，这都是对的。但是啊，时间越久，在侍奉中失败越多啊，而且造成的，我常常到主面前呢，为着我过去说的话，我过去服侍的人叫人跌倒，我常常到主面前认罪啊，我知道主已经赦免我了，但是我里面那种亏欠的感觉越来越深，我就常常跟主说，我是火中抽出来的柴，我现在还能够站在弟兄姊妹们面前说一点主的话语，那是主的怜悯。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啊，迟早我们要进入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叫我们能够经历更丰盛的救恩。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啊，约书亚呢，他穿着一身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若是对救恩经历还不够丰富的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热心和努力要来侍奉主，其实我们带着来的是一身污秽的衣服。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我们不爱主则已，爱起主来啊，我们服侍啊，这个非常的火热。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也想服侍，我就带小朋友从儿童班开始教起，那时候很认真啊， 跟他们讲武侠小说的故事。弟兄姊妹，我用武侠小说来解释圣经。后来到读大学的时候，我要传福音，我就参加训练班，我参加了这个学员传道会，就是 Campus Crusade， 他们这个 Spirit for Spiritual Law， 我就到公园里面去拿着那个册子谈，叫人得救。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一时啊，好像我很能表现自己，我能够做一点东西，一点果效都没有。我现在为着我那时候服侍儿童班，现在他们都是大人，都五十几岁了，但是没有几个还活在主面前，我很难过。我说主啊，是我造成的。我去公园传福音，带了好多人，他们都跟我做了绝世祷告，基督上宝座，我自己下宝座，没有一个人主日到教会来聚过一次会。我非常难过，我自己已经蒙召出来服侍主，有些弟兄姊妹因着我一点的行为，他们说基督徒是这样，传道人是这样，我以后不聚会。我非常的难过。弟兄姊妹，那是我身上污秽的衣服。先知以赛亚说，我们所有的义行在你的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还不是你今天道德操守多好，你做了什么，但是你我如果不认识神的旨意，不活在救恩的里面，不活在膏油的管制和约束底下，弟兄姊妹，我们做的一切将来在主面前显出来，就像一件污秽的衣服，那多难过啊。我不晓得在座弟兄姊妹有没有人是非常的自觉意识很重的人。有的人自觉意识重了，总觉得今天我衣服穿错了，其实你穿得很光鲜的，但是在别人面前总觉得自己不对劲，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过？将来你到主面前就是那个样子，那难过啊，真是难过啊。但是主非常好，主就吩咐在他旁边的那些使者说，为他换衣服，换先是从头开始，用华冠代替他头上的蓬头散发，然后把他的污秽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华美的外袍。弟兄姊妹，基督徒要侍奉主，如果不经过一个开启，看见我的本相，我不过是根木头而已，对不对？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我们被世界、被仇敌那个火已经快要烧光了，我们被神抽出来。第二个，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带给主的难处比带给主的服侍要多许多许多，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的侍奉。因为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才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什么叫做谦卑的人呢？就是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邻里贫穷的人， Poor in spirit。我跟主说，主啊，除非你给我什么都没有，除非你做工，我什么都不会做。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不需要主啊，他比主做的还好，那些都是污秽的破布。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们在以赛亚书第6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救恩的经历。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叫谦卑的人喜乐。我读一下好了。以赛亚书63章第一节到第四，对不起，61章，不是63章，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弟兄姊妹，一个侍奉的人呢， 都要被主带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啊，被主带到一个地步啊，我们成为伤心的人啊，被主带到一个地步，好像被掳失去自由的人啊，好像被主带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被囚啊，受约束受捆绑的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才知道救恩的宝贵和真实啊。他说我们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啊，我们看见我们对救恩的经历啊，圣经上面啊，用一个很形象的描写，好像换衣服一样啊。所以今天基督徒啊，经历了救恩以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好像换了一套衣服啊。原来呢，我们穿着自己的义，穿着自己的这个能力，现在呢，我们换上了，他说呢，用赞美做衣服了。好，我们来到主面前的祷告，我们是看着主是怎样的，我们来说话，那个叫做赞美。好，那么在61章第10节里面，他讲哈，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好，我们看见在这里啊，神给啊每一个蒙救恩的神的儿女要服侍的人呢，穿上三件的衣服。第一个是拯救为衣，主拯救我们。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蒙恩得救以后，在你身上经历哪些事情，你经历过主的拯救。有的人呢，在没有信主以前很容易闹情绪，你的情绪有没有蒙主拯救？有的人呢，在没有信主以前呢，很容易发脾气啊，你的脾气有没有被主拯救过？有的人在没有信主以前呢，非常爱面子，你的面子有没有被主拯救过？我碰见有一个弟兄，我们为他祷告了6年，他才信主。我跟大家可能讲过，那么他信主以后呢，啊，就被主带到另外很远的一个地方，在那里遇见更好的弟兄姊妹，有好好的追求。有一次我去看他，啊，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开车在路上交通，啊，他就跟我谈到主在他身上各方面的拯救。他以前呢是一个夜猫子，但他得救的第一天开始啊，他早上6点钟不知道为什么就醒过来了，后来他知道那是圣灵把他叫醒。他说我醒过来很自然的就翻从床上翻下来，就跪在床边祷告，直到今天。他现在是5点钟起床，每天早上亲近主，他在这个点上蒙了很深的拯救啊，他现在真是一个在主面前侍奉主的人。那么那一天呢，我在路上跟他谈，他就跟我谈到他肉身中的一个软弱。他告诉我说啊，他说好多年了，我没有信主以前我就知道这个软弱在我身上是我一个很大的难处啊。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弟兄，我会为你祷告，但是你要把这件事告诉主。我们那一天晚上住 motel， 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了哈，我跟他讲，如果圣灵提醒你，你感觉到这个软弱，你胜不过，你就告诉主，主啊救我。我就回去了。他在东岸，我回到西岸。过了3个月，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他说：“感谢主，蒙拯救了，过去了。”啊，弟兄姊妹，基督徒身上对救恩的经历是实在的，一件一件的，他以拯救为衣给你穿上， 别人都可以看得见这个人不一样。第二件衣服叫做公义袍，主耶稣他做我们的义。我非常喜欢有一首诗歌说主耶稣是我的义。我们今天呢，撒旦要抵挡我们呢，他用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用各种的苦难、各种的危险、各种不如意的事抵挡你，叫你灰心。如果这个还不行的话，他就控告你，到神的面前去告你的状，说你看看他还这个样子。有的时候甚至是借着别人说我们这样，有的时候在我们良心里面控告我们。第三个啊，就是定罪我们，就是这件事情都是你造成的，怪罪。弟兄姊妹，那些都是事实，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一来到主耶稣的血底下，我们认罪悔改，那公义跑在我们身上，你出来你可以昂首挺胸，你我可以坦然的面对仇敌的控告。这是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经历的，而且你走得越长，可能你在这一方面的经历就越丰富，因为人年纪越大犯的错越多。我每次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啊，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我读到下面那个我就阿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越老的人走得越快，为什么？他的罪越多，是不是呢？我现在的年纪啊，在主面前，我真是常常伏在主面前说，主啊，如果不是你的血洗净我一切的污秽，我怎么有脸活在地上呢？如果不是你的血遮盖我，如果我还有一个罪不肯认，我今天怎么能服侍呢？弟兄姊妹，算是主却我们一认罪，他就给我们穿上公义袍。这是你我今天能够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站立的原因。那么第三个袍子在以赛亚书61章，就是赞美衣。啊，弟兄姊妹，我们的言语成为赞美的言语，这是何等的好！啊，我们的言语不是埋怨的言语。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天天在埋怨，他们心里面什么不满意都变成他们的言语。但是一个活在救恩里面能够侍奉的人啊，他是满了赞美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神的旨意，你经历神的旨意，你赞美的话就多了。啊，今天很多人认为只要学一句赞美的话就够了，就是哈利路亚，当然也很好啊，但是那不够丰富。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是赞美的话，因为他们对主啊有新的发现，有新的经历，有新的领会，能够变成他们的言语发表出来。啊，这是我们今天对救恩的经历。当我们这样，他还给我们戴上华冠。我们知道旧约的大祭司是有一个冠冕的，这个冠冕实际上不是我们今天想到的一个冠冕，它其实就是现在阿拉伯人围头巾的那个头巾，它是一个盖头的。昨天早上我们分组交通的时候，有人提到这个点，有姊妹们，当我们明白了神的那旨意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宇宙万有的元首，他是头，基督是教会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啊，那么基督怎么做教会的头呢？神在教会中设立一个次序，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但是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不应该出头的，但是要代表基督在教会里面来做决定，啊，要做代表的权柄。那么他怎么样能够 做一个好的代表的权柄呢？他要常常被提醒，这是你自己出头还是主说的话。那谁提醒他呢？是借着姊妹，姊妹头上要有一个蒙头的记号。 所以我看见我们有一些姊妹来聚会，你头上你有一个盖头，那个不是为着你说你比较顺服，很多弟姊妹认为我还不能顺服所以我不盖头，不是的，乃是这是你的职责，你来聚会你盖头，那个懂神旨意的人一看就知道我不能随便讲话，我不能出头，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头。旧约时代的大祭司头上就要戴这个，他戴着这个，所有进到圣殿里面服侍的人一看见那个，他们里面就有一个恭敬谦卑安息的态度。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要戴上华冠。我们知道这个头巾前面有一个牌子，是一个金子的牌子，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这是第二个点，就他的心思意念归给神了，所以他的心思意念呢被更新了，让神的旨意成为他的心思意念。这个人在地上生活就凡事都蒙福，这是叫做侍奉神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心思意念是人提出来关于基督的观念，那个叫做基督教的观念，那个我们不要接受，我们也不要让那个东西出来啊，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知道约书亚真实的光景，所以他把那真实的光景告诉撒旦，主耶稣也知道啊约书亚的光景，所以他为他换上衣袍，为他戴上华冠。这样子我们在生命里面丰盛的经历基督并他的救赎啊，我们成为一个被洁净在神面前站立做仆人的人，这样神的家才被建造。弟兄姊妹，但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看见呢，神还吩咐约书亚说，你现在经历了这个救恩，他说你若遵行我的道啊，这个道不是话语的话，那个道人家说行走在我的法则中，行走在我的道路中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做人有自己的这个啊，英文叫做 style， 中文是什么？有自己的风格啊，这个风格就显出你这个人的原则，对不对啊？神做事有他的风格，他有他的 way， 有他的 principle。 弟兄姊妹，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要走主的道路，要照着主的原则，要活出主的风格。那个是神对约书亚的告诫，他说你要谨守我的命令和吩咐。这告诉我们说，一个侍奉主的人跟主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吩咐了他才能做的。如果呢，一个人呢十年前听过一个吩咐，今天还是照样做，那个叫做老旧的侍奉。我们必须要新鲜的侍奉，活在神那个不间断的交通和吩咐命令的底下。他说如果这样呢，你就能够在神的家中审判和治理，并且为神呢来尽看守神的愿语的责任啊。这个看守就是保守神的家的纯净啊，不叫世界，不叫今天仁义和世俗的东西进到神的家啊。不仅如此呢，而且他说，神说你就可以在我的站立的人中间往来，那是告诉我们说能够和神的众仆人们一起做仆人，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因为今天我们学习做仆人，我们将来在神面前的职分就是做仆人啊，弟兄姊妹。而那个仆人呢，是做王一样的，是君尊的仆人啊。愿主祝福他的话语啊，盼望呢大家不感觉到神永远的旨意跟我个人是没有关系的啊，非常有关系，不仅跟你个人有关系，并且跟这个时代的命运和这个时代的苦难早点结束有关系。但愿主祝福他的话，也祝福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 主啊，当我们在你的荣光中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把自己脚上的鞋脱下来，我们要承认这是圣地，是我自己不配也不能站的，但是因着你的救赎，主啊，因着你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怜悯和恩典，主啊，我们今天得着了何等的尊荣，能够成为神的仆人，能够成为有君尊的祭司。主啊，愿你的话语在每一个你的儿女们身上都成为实际，好叫你的家显出你的荣美来。主啊，特别在年轻弟兄姊妹们的身上，主啊，愿你的灵做感动的工作，带我们进入你那丰满的救恩里，好叫我们的生命被洁净。主啊，我们的认识在主的旨意中能够被提高。亲爱的主，在这个时代，你能够得着一般合你心意的百姓，遵行你的旨意，叫你的家兴旺。我们把赞美感谢都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